好，那这位同学好哈，那刚刚有同学问到，就是说先天后天哈，好，那这里就有写到先天，好，先天就先天之道，就自然规律或客观规律，后天就是后天之道，就一般的规律。大致上来说，先天之道大概就是指到就是天地的形成有天地形成的那个规律在里边。就像那个我们讲到混沌初开的那样的一个情形，好，由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啊，生八卦这样子的一个生成，有它的一个规律在。那后天呢，就是指到天地产生之后的那个规律，像四季变化、办事的规律、处世之道这一些。好，那归根究底呢，到最后呢，我们就是人呢，就是要能够去随应的按照的这样的天地之德啊，然后来做事情，那就不会出差错了。我现在一直就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也一直有一个很，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个问题，就是塑胶袋。哦，非常非常的可怕，好多好多好多啊，多到不知道该怎么讲。这个每次去菜市场的时候，看到一堆塑胶袋，我就想到说这些东西也不容易腐坏哈，不知道到哪里去。然后，而且那些又都是有毒的，那所以你看，知道这一些东西最后又会产生了一些毒气，那最后还不是回归到自己的身上来？那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按照那个规律来走啊。那最后还是我们要去承接我们没有按照规律来做的后果。我就很觉得说，像古代，包东西就是香蕉的叶子，要串鱼呢，再就是用那个稻草把它串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天然。那现在大概大大小小就是塑胶袋，啊，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我们也要去这个承受这么多的一个塑胶袋的一个环境哈。啊，不过上次倒是有次这个看到。一篇报道说是哪一种虫吃那个，幼蛾的虫还是什么，可以把塑胶袋给吃了？有很像有人无意间发现这样。好，那刚刚跟各位呢介绍到的是王阳明的这个大学问里边讲到的，那刚跟各位这个分享到这个草木皆有情哈。那我们再往下看。那我在讲像这样一大段文字的时候呢，我先把它念过一遍，那我就会停下来。需要跟大家一起再做进一步的解说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那讲完的时候呢，我会说：“哎，我们再往下看哪边？”那各位呢，可以再就是再回到那个地方的位置，我会再把它念过一遍。啊，然后呢，再看。那因为这份资料呢，你们也今天拿哈，那所以没有办法做事先阅读。那你们可以就是今天过后呢，明天还早上有跟大家的课嘛哈，那你们就可以先做阅读一下，哈，先阅读一下。好，OK。那因为里边我也引了就是原来的那个典故，大概都是引原文。你们可以顺便也读一下那篇，就是原文，就一篇文章，就节选的一小段文言文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再继续再往下看到，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敏恤之心焉，是其人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好，这一段话，好，现在我就是要解说这一段话了哈。好，那见到草木之摧折，就摧折就是指折断了哈，被这个摧毁折断了。那你的心必有敏恤之心，会不忍，啊，会不忍。好，那是其人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好，而为一体也。那草木犹有生意者也，就这样的一个情形。讲到这个，我就让我想到我曾经种了一株玫瑰花。然后，邻居呢就在那边打球，那打球呢就把玫瑰花给折断了。那折断，我就看到它啊，好不忍哦，啊不忍，我也没有马上把它折掉。结果没想到过没有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时间，竟然发现那个被折断的那边又长出了一个，这个多出好像我们那个脚受伤就会多，在复原过程中 当中会多出一块肉出来哈，那它就长出一块我们所谓人所理解叫肉瘤吧，哦，一个瘤多出来就把它包住，它就固定住了。然后那根这个原来我要把它剪掉的，就因为觉得说啊，还有一朵花在那边舍不得，然后也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怎么这个花就这样，然后就留着，哎，它竟然哎又复原好了，哎呀，让我觉得生命好神奇，好神奇啊，就是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再继续再往下看，好，继续往下看，这个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人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好，王阳明继续呢再举这个例子，当我们看到瓦石之毁坏，就是指这些瓦石坏掉了，然后我们就会产生这个怜惜之心。好，那是其人跟瓦石是在一起的。好，所以下边呢我特别用黄色的把它 mark 起来，是其一体之人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这样的一个情形，小人之心也是有的哈，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招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他就举例的这一些例子，即使就是好贪欲很重的，或者是有一些举止不是像大人之境这样子天地合其德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但是在这一些小事情，我想应该很多人会看到他上边所举到的这个小孩子要入井了，鸟兽受伤了，大概都会有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怜悯心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体的啊。这边这一段话黄色的这个就是指到说，是其一体之人也，虽小人之心也是有的。好，这是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招不昧，招是亮的意思哈，那不昧就是不暗哈，是故谓之叫做明德。好，我们就可以看到王阳明对明德的这一句话的一个解释哈，每一个人都是本有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往下看哈，小人之心既已分隔爱漏矣，而其一体之人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必于思之时。好，这句话就讲到说，小人的心呢既已分隔这个爱漏，爱就是狭隘的意思，漏就是不好哈。好，那而其一体之人，但是他的这一体之人，就是我们刚前面一直讲到这个词汇哈，一体之人本质具有的，哦，犹能不昧若此，就是一样是有这样的哈，不昧就是不暗，就是都本质具足的。那这个在什么时候呢？在未动于欲而未必于思之时也，就是指就是说，在他还没有被欲、没有被思所蒙蔽的时候，他是有的。好，那言下之意呢，小人什么时候没有这个东西不显了呢？这个一体之人还是有的，只是他不显而已哦。好，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你呢这个欲动了，思动了。欲跟思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就是这个东西显现了之后，一体之人就被隐在里面了，不见了。那我们现在要明明德，就是要把这个明动词哦，把这个明德一体之人让它亮起来。好，让它亮起来。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所以你看，及其动于欲必于思。好，就是到他动于欲，就是欲动了，然后呢被私心给蒙蔽了，而利害相攻，利害相攻就是大家在那边争权夺利了哈，利害相攻了，愤怒相激，就可能因为怎么样子，就呢就愤怒相激，两个就互骂起来了，则将强物匹劣， 无所不为。好，结果就造成什么强物痞类，这个强就是伤害的意思。好，这强伤害，然后痞呢是毁坏的意思。好，强物痞类，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动于欲，必于思，然后就利害相攻，愤怒相讥，然后就伤害这一些哦物类也好，人也好，好这样子无所到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有更严重的呢，是骨肉相残。好，那而一体之人呢，亡矣，就一体之人就没有了。那这个没有呢，其实就是没有彰显出来。你看到的，它就是一个很不好的状况。好，那是是故苟无私欲之弊，则虽小人之心，则其一体之人犹大人也。好，这句话呢，是指到就是说，好。如果能够没有被私欲给蒙蔽，私欲就我们的贪念哈，则虽小人之心，小人的心，其一体之人，犹大人也，就是跟大人呢，其实是一样的。好，那一有私欲之弊，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爱漏有小人矣。好，这边讲到，那如果是。这个一有私欲之弊，就是有私欲蒙蔽他了。那这时候大人的心也分隔爱漏，跟小人是一样的。好，那这边一直在跟我们讲到，就是每一个大人小人的分别在于，就是谁没有被私欲给蒙蔽，就是这样子。好，当你原来是大人哈，然后贪念一起呢，就变成小人了。好，所以呢。故福，好，现在是接下来呢是黄色的这个下边的这一段黄色的这一段话了。好，故福为大人之学者，亦为去其私欲之弊，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矣，非能于本体之外，而有所争议之也。这句话，好，后边这句话很重要，所以特别把它用不一样的颜色把它这个标示出来。好，所以呢，大人之学者，好，其为去其私欲之弊，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的本然而已，而不是本体之外还有所增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本有，好，不是要还有在本体之外还要再加一个东西，没有，这是本质具有的。那重要就是不要让我们那个就是所谓的贪嗔痴慢疑跑出来了。好，这句话指的就是这样子哈。好，所以王阳明用天地万物一体的大人之心来解释大学之道哈。在明明德，好，那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人的天赋是一样的，那只是受就是物欲之私所蒙蔽，那就变成小人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要把自己的明其明德，第一个明当动词，明其明德，这个明德是本质具有的，要把它彰显出来。好，所以呢，要先革除私欲之弊。这就是明明德修己的功夫，把私欲给去除掉。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明朝憨山大师，好，是德清，啊，《大学纲目决疑》里边讲到的一句话。有一次呢，他就到在山中，有人问他说，这聊着聊着，问他说啊，师父啊，这个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什么意思啊？好，于是呢，当下呢，这个憨山大师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开示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憨山大师告诉我们啊，这个明明德啊，然后亲民跟止于至善是什么意思？好，那一样我先念过这一段文字啊。好，他说：“大学者，谓此为没量大学之学也，道字。”由方法也，他说大学者就是这个没量大人之学。什么叫没量大学？其实它是无可去分别的哦。我们继续往下看，就会 渐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那道字呢，就是方法。那以天下人见的小，都是小人，不得称为大人者。以所学的都是小方法，即如诸子百家，其谋艺术不过一区之见，众学得成，只成个小人。若肯反求自己本有心性，以一旦了悟，当下便是大人了。好，各位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憨山大师对刚刚前面讲到的大人跟小人又不一样，更深一层境界的理解了。他讲到的什么叫做大人，什么叫做这个小人，什么叫大学小学。好，那这边就讲到哦，以天下人的小，天下人见到的那个小都是小人，不得称为大人者。以所学的都是小方法，即诸子，什么都是小方法。他后面就讲到说，像诸子百家还有这些奇谋异术，诸子百家知道了哈，就我们所谓的庄子老子啊，这一些荀子孟子，这一些就是诸子百家啊。那奇谋异术，一些战国策里边的这些人所谈的这些奇谋异术，不过一区之见，都是一个小小之见而已。好，众学得成，如果学得成呢，只成得个小人。他这边讲到就是指世间的这一些学问的意思，这些诸子百家之说都是个小人。那若肯反求自己本有心性，好，反求自己本有的心性，一旦了悟，当下便是个大人，就是求自己的心性，这个就是大人了。好，那以所学者大，故曰大学。各位看到了哈，这边以所学者大，就是指这些反求自心本性的了悟，这个就叫做大人。那因为他所学的这个是大的，这样可以理解这个大跟小哈。这个憨山大师所讲到的这个小，就是指世间的这一些诸子百家奇谋艺术这一些东西，这个都是小术，都是小人之学。那大学呢，就是指呢能够找回自己的本有的心性，能够了悟，这个就是大人。那因为他所学的这个是很大的，所学者大，就叫做大学，叫做大学。好，那大学方法不多些子，不用多知多见。大学呢，它不需要多知多见，只是三件事变了，三件事情变了了。好，哪三件事变了呢？第一，好，他说第一，悟得自己心体，能够悟得自己的心体，故曰在明明德。好，所以他讲到明明德是悟得自己的心体的，好，悟得自己的心体。那第二个，其次要使天下人个个都悟得与我一般。好，进一步哦，要使天下的人都能够也悟得与我一般，就是指让别人也能够一样。好，大家都不是旧时之见，崭新做一番事业，无人我，无人无我，共享太平，故曰亲民。好，所以这句话里边解释到的亲民，好，特别也用这个黄色的把它标示出来。好，前面这一句是解释到明明德，就悟得自己的心体，好，自己本有的那个心性。那接下来呢是亲民，亲民是什么呢？就是让别人也能够跟我一样悟得这个心性。好，第三件哦，其次为己为民，不可草草半途而止。好，这个呢就是要持之以恒，大家都这个要做到彻底处方才罢手。好，要做到彻底处，好，不能今天做明天休息这样子啊。好，一定要做到彻底处才能够罢手，故曰止于至善。好，所以我们看到憨山大师的所谓的止于至善， 做这样的事情呢，不可以草草半途而废，一定要做到彻底啊、哦！这样就叫做止于至善。果能学得这三件事，便是大人了。好，能够把这三件事这个做好，这就是大人。好，所以我们看到憨山大师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一个解释。好 ，OK， 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两个名字要理会的有分晓，且第二个名字乃是光明之明，是指自己呢心体，就是自己的心体。光明之明是自己的心体，第二个名。那第一个名字呢有两个意思，若就明德来讲，就是自己下自己的功夫，那便是悟明之明，就是能够悟得这个道理。好，为明德是本我，是我本有之性。好，那但一向迷而不知，恰是一个迷人，只说自家没了头，持求不得，一日忽然醒了。好，这个醒通就是跟我们那个现在所写到的醒了，好，有字边那个醒了，好，忽然醒了，意思一样。当下知得本头自在，原不曾失，人人自信本来是光明广大自在，不少丝毫。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缺少的。哎，这一句的意思跟就是那个王阳明也解释到，这也是我们都本有的哈，不曾有减少哈，不少丝毫，就是一点点的都不会少的，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哈。但自己迷了，都向外面他家屋里讨分晓。好，现在往下了，这里，这里这一句，好，但自己迷了，都向外面他家屋里讨分晓。这句话很有趣哈，我们就到处去那边找哈，哦，终日寻春不见春，这个芒鞋踏破岭头云，归来看到这个家里边的那一株梅花拿来一绣，春在枝头已十分了。就是这样的，我们一直到外面去，到别人家里边去问啊，哎，自信在哪里啊？就在这里自己的心里边啊，这样的意思。好 ，OK， 他说这个渐渐去学他说话，将为学得的有用，但一旦悟了自己呢本性光光明明，一些不欠缺，一点都不欠缺。好，一些不欠缺就是一点都不欠缺，此便是悟明了自己本有之明德。好，悟了自己本有之明德，故曰明明德。悟得明德，立地便是圣人，此就功夫为己分，就是自己分上说。若就亲民份上说，好，第一个，这第二层意思啊，如果呢，就亲民的份上说，亲民，好，第一个名字呢，就是昭明之明，乃晓谕之意，又是揭示之意，如揭日月于中天，即是大明之明，恶意都要透彻。所以我们看到憨山大师在解释这个明明德的这个意思的时候，这个名字它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名字呢，是指找回自己本有的那个本心。好，那第二个的名呢，就是亲民的那个意思，就是能够让别人也知道。好，就前面黄色的亲民的意思哈，就是要让自己找到了，然后也希望别人也能够去找到他。好，这是我们所谓的发菩萨心哈。这两意都要透彻哈。好，然后再接下来呢，哎，至善。好，问如何是至善。好，答就憨山大师的回答哈，说自古以来人人之见只晓得在善恶两条路上走，此管叫人改恶迁善，此是旧来之见，有何奇特。好好，这一段话呢，哦，现在是我的解说，哦，好，这一段话憨山大师的意思呢，是指到就是说自古以来人人的知见，就是大家的一般的就是看法，就是 只晓得在善恶这两条路上走，好，只管叫人呢改恶迁善。 就是改掉恶的，迁善，就是移道，就是去做善事。这是旧来的知见，有何奇特？有什么奇特的呢？意思就只说没有。好，诸位看到那个红色的这个地方来，憨善大师说啊，殊不知善恶两头乃是外来的对待之法，与我自性本体了不干涉。好，这个境界又更高了。我们的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还有善恶两端的对待法。现在呢，憨山大师说这个呢，这个是旧来的知见，无何奇特哈。殊不知善恶两头那是未来的对待方法，对待之法，与我自性本体其实是了不干涉的。到最后其实它是无善恶之分的，好，无善恶之分的哈。那这边讲到就是都没有这种善恶两端的一个差别分法。好好，再往下咯，黑色的字咯，现在我们要从这边好。好，所以世人作恶的改可改为善，则善人可变而为恶。那足见善不足事，以善不到之处，虽善不善，故学人站立不住，以不是道家去处，非可止之地。以此看来，皆是旧日之见习气耳。好，前面黑色的都是指一般我们一般的知见哈。那憨山大师就先跟这个他的这个弟子们先讲一下哈。他说，所以世上这个所看到的，这个世人作恶可改为善，然后呢，善人也会变成恶的。那可以想见呢，善是没有办法是去依恃他的，不足恃，恃就是依靠哈。那以善不到之处，就是指这个善还会再变成恶，那就是代表呢还不到处啊，哦，还不是至处哈。好，所以呢叫做虽善不善。好，故学人站立是不住的哈，以不是道家去处，就是指还没到家的意思。我们常讲说没到家，就是还没有做透彻哈。非可止之地，没有，还不到达，好，还不是止处哈。以此看来，皆是旧日之见习气，哈，都是以前的旧日时期。好，那现在所谓的这个他所讲到的哈，来今之至善是什么？好，这边呢，第二段的这个红色的字这个地方，好，今言至善是什么呢？乃是悟明自性本来无善无恶之真体。就这一句，所以读到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读到思想史的时候会觉得很妙，就是妙在这个地方，会读到一句话就哎呀原来是这样子。不过这个哎呀一生呢，距离做到还有一段大距离，只是明白而已，但是呢真正去做到还需要不断的努力的。所以呢前面有讲到，一定这个憨山大师有讲到要彻底，哎，不是只有今天做了知道哦，开心了一下，发泄一下，然后呢哎，明天可能又忘记了这样子。看到有人呢路上车子横冲直撞了，可能就哦，你开那么快干什么，大概就又怒气又上来了哈，那这又跑掉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往下。好，所以他说呢，这个只是一段光明，无内无外，无古无今，无人无我，无是无非，所谓独立而不改，它是不会改变的，独立而不改哈。所以所谓的至善啊，今言至善乃是悟明自性本来无善无恶之真体，只是一段光明，无内无外，无古无今，无人无我，无是无非。其实这边举了这么多也很多哈，那包括无善无恶都包括在里边，这都是对立的两边。好，那这个两边都要把它剥掉，好，这对立的两边都要把它剥掉，好，才能够独立而不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黑色的字哈，往下。此中一点着不得，但无先成，若以善破恶，恶去善存，此犹隔一层。好，就是指这个还有这以善破以善破恶，然后恶去善存，那这个都还隔一层。 好，即此一善事，原是课程，不是本主。好，他就再进一步讲到，这个一个善事，它只是一个课程。课程呢，是指就客旅客呢，他是到处就是，今天住了这个，那隔天呢就又换了一个地方。我记得这很像是在《法华经》里边，很像有一段这样的譬喻的样子。好，然后尘呢就尘土哈。好，那这个都是会就是飘忽不定的，那不是本主，就是不是本体哈。本体是不动的，好，独立而不改的。好，所以呢，故不是至极可止之地。所以这个善呢，其实不是至极可止之处。好，那什么叫做至善呢？好，下篇讲到说，只需善恶两忘，物我觉己啊，机觉无依倚，无明昧，无去来，不动不摇，方为道家实解。好，所以真正的至善是这样子的，善恶要两忘。就两个都要忘我，好，然后呢，物跟我都没有物跟我之别了，好，无依跟倚了，没有明跟昧，没有去跟来，然后也不动也不摇，这个才叫做道家之处。这个很容易哈，像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我今天布施了什么啊？记得，那就是还有那个我在里面，好，那个善还不是纯善。就是这样子，这其实很容易检视的哈。好，那我们再往下。那到此呢？好，来是这个红色的字哈，红色的字。好，好，到此在己不见有可名之德，在民不见有可心之民，浑然一体，乃是大人境界。哦，所以这边大人境界就是这样子。前面他已经有跟我们讲到。明德是什么意思？心明是什么意思？好，刚开始的明德是要把自己的本心给这个弄灵明不昧的那个本体这个彰显出来，进一步还要清明，就是让别人也能够去找到他那个本心。好，现在更高的境界是在己不见可明之德，你已经不必看到有自己，不会有那种，就是说还已经在己不见可名之德，在民不见有可心之民，你做的事其实有做，但是你不着在那个地方，这样的意思哈，浑然是一体的，这才叫做大人之境。好，无善可名乃至至善。好，这句诸位也可以把它画一下，所以无善可名叫做至善，所以什么叫做善？没有善可以说了，这就叫做至善，还需要再言说，那都还是隔一层，这样的意思。好，那知此始谓知止，好，知道这个呢，那才知道知止。好，知道这个道理，那你才知道你止的那个止就是至善。好，好，这个就是汉山大师跟我们讲到的。诸位有看到那个层次又更高了哈，好，那是心完全无所挂了，好，不会挂在那边，很自然的做出来都，这个孔老夫子有讲过，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你怎么做怎么做都对了，完全不会挂在上边了哈。好，然后所以孔门大学之道，非是礼乐射书，不堕太过不及。哦，不堕太过于不及，都不堕入这一些了。常住中道之理，中道观，中道不偏两边了啊。好，哎，我这边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是祖源禅师的。来，再下来另外一个，这个清朝康熙年间的林济中祖源禅师里边讲到的，这另外一个讲到这说法呢，跟那个。憨山大师啊，是蛮相近的哈，那只是就是用的词语不太一样而已哈，啊，理是相似哈。那讲到说孔门大学之道，不是非是礼乐射书哈，不是礼乐射御书书那一些，然后不堕入这个太过跟不及，太过就是超过了，不及就是不够。好，常住中道之理， 在明明德分作二事，在明明德分作两个解释，上明即物，下明即心。上明是物，然后呢下明呢是心，下的那个名字是心，真心虚灵，造而常吉，德者心用，存善无恶，就存善无恶，三纲五常，礼乐行政，总出妙明一心得用。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出自于一个一心啊，心体的发用，但是无所着的。好，那只因众生无始以来逐境随情染污已久，故反得用啊，颠倒错乱，遮障本名，漂流生死，一朝一朝悟明本心，方知咸鱼是无二的。好，自悟以后呢，需要心明，使人使人人发明这个妙明真心，离两头止于至善之地。如上是顿悟，这个就叫做顿悟。好，就讲到这里，跟憨山大师所谈的是相似哈。到这边哈。就我们后来把那个应该是本心是明的，然后之后的他讲到说三纲五常礼乐行政，这都是心发用出来的，但是后来众生无始以来随境逐这个逐境随情染污已久，而把这个给反过来了，心丢掉了，然后结果呢在那个知为末节上那边去做，这个是颠倒错乱了。好好，所以呢一定要把那个悟得本心，然后就当你一朝悟得本心之后，你就知道呢咸跟鱼是没有差别，也没有什么逆境跟顺境之别了。好，所以没有咸鱼之恶了。好，没有咸跟鱼这样的一个分别了。好，这样的意思。好，然后最后呢就止于至善。前面的这个憨山大师做谈到的，大家应该文字比较文版一些，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哈。好，那这边刚刚有跟各位介绍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那把那个终把它找出来。好，那在接下来，现在呢，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格物致知，致知在格物哈。这是最开始顶这最底的哈。那个要先做好本。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致知在格物这边。好，那我们先讲第一段的地方。第一段，好，司马光致知在格物论。哦，所以你看到古代人这做学问，一句话，然后呢去理解，然后去阐释它。他说：“人情莫不好善而恶恶。”好，第一个那个。这好善而恶了哈，那个恶，第一个那个字是当动词用，这个字，讨厌的意思。这个恶，这字念作恶，这个念作恶，就善恶两个是对等嘛哈，善跟恶。好，目视而修非，好，目视而修非，这个是跟非对应。好，然善且是者盖寡，恶且非者实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很羡慕很喜欢这个是对的，但是会觉得就是修非，就是指呢认为这个非是不好的，觉得是羞耻。但是很奇怪哦，好，然善且是者盖寡却很少，那恶且非者就恶跟非却很多。大家看得懂这段话的意思吗？可以哦。好，这边是人呢，人莫不好善而恶恶，大家都很喜欢善哦，很喜欢恶哦，不喜欢讨厌恶哦，那很喜欢是哦，然后呢不喜欢非，但是做出来却常常是怎么样子呢？善跟是的少，然后呢这恶跟非的却比较多，就这样子。我常跟我国中生的孩子讲说，他们有人有去过日本，很跟我提到说日本呢很干净很好，好干净，好羡慕。 但是你叫他们这个打扫教室随便给你打扫，这就是这样的道理，都很羡慕好干净，但是却又不愿意去做，就是这样子。就像我们在常在抱怨啊，路上的状况不好，诶，有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哎，我是不是有没有遵守交通规则这样子。我们都希望是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境况，但是我们却所做出来的却常常哎奇怪，善的比较少，恶的比较多。好，他说何哉，为什么呢？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皆物诱之，物迫之，而悬置于莫知之。好，就是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呢这个物诱之，那都是因为物所诱惑，所引诱，然后物所迫让你这样子，而悬置于莫知之，不知道哎，为什么怎么会这样，莫名其妙哈。好，富贵古其志，好，这个古字呢是乱的意思。好，富贵古其志，乱其志。对啊，当人面对那么一堆钱在前面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如果现在这个100万摆在我面前，在路上捡到的，我1块钱可能不会捡，100万我不知道会不会去捡，这就是考验自己的地方啊。好，他说富贵啊，富贵古其志，富贵让人呢这个心智都乱了。那贫贱呢，益其心故也。贫贱呢，这个益是遮蔽的意思，这益原来是什么意思呢？长在眼睛的一个障蔽视线的一个薄膜啊，这边就指到就是当动词用，就是遮蔽。那就贫贱呢这样子的这个遮蔽了我们的心的缘故啊。好，然后这个隔犹汉也，隔呢犹汉也，就是隔的解释，就像汉哈，欲也，欲就是欲是就抵抗的意思，能撼御外物，然后能知至道矣。好，正是以格为来，或者犹未尽古人之意。他就讲到说正是正玄所解释到说格是来的意思，他觉得他没有还未尽古人之意，他觉得呢这个格字呢应该是呢就是捍卫他，好，撼御外物。啊，下边有一段很可爱的话哈，顺便这个我觉得看了觉得很可爱哈。这个司马光的故事，司马光大家应该熟悉，有一个故事就是打破水缸那个。啊，小时候一群小朋友在游玩，然后一个小孩子掉进大水缸里边，其他小孩子就很紧张很害怕，然后他非常的这个冷静，拿起石头就往那个缸砸下去，然后缸呢破了之后水流出来，小孩子就不会再被淹死。哎，这个就很机智哈。刚讲的是司马光的 OK， 这个打破水缸呢是没错。好，这是王阳明的哦。好，那有一天他爹呢就跟他讲说这个你不如我，那王阳明就说跟他讲说自然啊，儿子未中状元。你们看一下他爹怎么回答，他觉得实在是太可爱了哈。他爹实在太非也，他说我有你做儿子，你没有。我觉得哎，这些很机智啊，啊，这很机智，这很有趣。王阳明他就是学习朱熹讲到的格物致知，那个格物就是要穷究一切事物的理这样子。所以他有一次呢，他的跟他父亲到这个去任官，就跟他爹去这样子。那外面有竹子呢，他就坐在竹子外面，然后就在那边格物了。啊，那刚开始呢，其实他有记载到哈，最先格的还不是他。好，我把这一段念一下哈。他在那个《传习录》里边作意到啊，他说啊，这个王守仁早年呢就讲这个与，就是那个跟钱德洪他的一个同学一起切磋学问，那他们所追随的就是朱熹的，好，朱熹的。那钱德洪呢就他就叫他说那你去那个格物好了哈，就前面有竹子去格物一下。他就这个一入夜呢就去穷究竹子的一个道理啊，那结果3天3夜之后呢就积劳成疾没所获，结果呢却隔出病来了。那后来呢就王守仁就亲自去做了，也换他去隔隔看，结果7日呢亦劳师自己， 最后呢也隔不出东西了，然后还生一场病，最后他发现朱熹讲的这个呢不太对，后来他才去了解到，进一步去理解到，去就是看到其实是要从心性里边找，不是从外面去找。这就是憨山大师前面所讲到的，大家都不往内找，然后到处跑到别家去找。所以他们两个很可爱哦，这个也是做学问很踏实啊。他想说朱熹讲到说要穷究万物之理嘛，那这个外面呢，家外面呢刚好有一丛竹子，就去隔隔看，就隔了隔出病来。我们现在呢再看到第二句，好，第二句的地方，这两个我把它并有两句并在一块哈。修容故宜何度，出言犹贵有章，志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好，这一句话的意思就知道，就是说修容故宜何度哈，修容就是指我们的人的这个仪容举止要何度，何度呢就是要适合那个何度哈，这个度量，这就要规矩的意思。那出言犹贵有章，就是说话应该要有条理，章就是条理啊，条理分明。好，那志欲圆而行欲方，就志要能够圆通啊，品性要端正，然后胆欲大，胆量要大，但是心要细。好，这边下边的注释，这个章呢就是条理次序的意思，然后方是正直，行欲方，志要圆，志就是我们的志哈，处事要志要能够圆通，然后行要能够方是正直，就是指要就是端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句话里边就很清楚啊，看到它就是一个行门要去做的。一个人呢修容要必须要合度，然后出言在讲话的时候要有条理，讲话要有条理，然后志要能够圆，行要能够方。这个志要圆就是指就是要能够灵活的意思，灵活哈，能够灵活。那我们所展现出来的这一些行为必须是要正直的哈，要端正的，然后胆量呢要大，那心要细。所以我们常讲说胆大心细就是这样子啊，太怯懦的话大概就什么事都办不成啊，就会很怯步。那心要细就是当你决定这样去做了，那你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心要细致啊，要一些细节都要这个注意到。延长寿哈，讲到一句话我觉得很赞，现在孩子常常很多事情都很随便，那我就跟他们讲到说，延长寿曾经讲到过，魔鬼就藏在细微处啊，魔鬼他就藏在细微的地方啊，要胆大的去做事情去从事去做一些事，但是在处理的过程要非常的细啊，要非常的细。最常跟他们讲，就是他们在常常在放这个椅子的时候，咯咯咯咯，哇，一般二三十个，那个咯咯咯声音很可怕的哈。那就会跟他们讲，以后哎，人家你如果去求职，那当你一走进去，别人就看你走路的姿势。好，那坐下来，请你坐下来，就在看你把椅子拉出来的那个样子了。好，我就跟他讲说，延长寿说，魔鬼就藏在细节处。当你一去应征的时候，别人就在看了，哎，那个都是细节了，好，都是细节。好 ，OK， 好，我们再看到这个下一个，好。这边有很多这个我们的惯用语哈，阁下足下乃称人之词，不宁周身皆自谦之语。好，然后恕罪曰宽宥，惶恐曰主臣。哦，这个都有就有它的典故在了。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字面的解释就是说，阁下足下就是都是对别人的尊称，那不宁周身 这两个词汇都是谦称自己的词汇。好，那恕罪曰宽宥，就请求别人原谅，叫做宽宥。那惶恐呢，就是自己惶恐不安，就叫做主诚。好，很明显这个都有它背后一个典故在哈。所以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个注释的地方。好，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阁下，阁下这个词汇。好，这阁下这个词汇盛行在唐朝唐代。那最初呢是对高官显贵者的一个称谓，那后来就范围对一般人的一个敬称。好，那这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唐朝赵林里边的音化录里边记载到，古者三公开阁。好，三公可以开阁。好，所以我们常讲说内政部行政院主阁内阁，好，这都是属于大官哈。好，三公可以开阁，就是阁是一个建筑物啊哈。那郡守比古之侯伯，郡守呢这个跟古代的这个侯伯相就是相比哈，亦有阁，也是有阁的哈。所以世之书体有阁下之称。所以在讲到这一些人的时候，这些高官显贵者，好，古代的三公郡守，好，侯伯，这些呢我们就会称他为阁下，所以这样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今又布衣相呼，近曰阁下。现在呢是连布衣就是平民老百姓哈，古代穿着衣服呢是有分别的哈。皇帝有皇帝穿的衣服哈，我们不要把去穿皇帝衣服，那会砍头的哈。那三公有三公的一个衣服，到清朝那个有一个词汇叫补子，二品官太少了哈，二品官有二品官的补子，前面的那个有一个贴图，那个绣上的那个图案非常漂亮的哈，每一个这个一品官、二品官、三品官那个补子是不一样的。好，那现在呢这个那布衣就是指平民老百姓所穿的衣服哈，所以布衣就代称为平民老百姓。那现在平民老百姓呢也互相相呼近曰阁，就是只要称到别人呢就叫做阁下，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好，那下边啊，古之高官官署，好，就是指他们的那个做官的那个办公地方有阁，阁是两层的哈。那官署常以阁称，所以就称为阁。像有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滕王阁序，王勃的滕王阁序哈。好，在这边，这个滕王阁，哎，这一段这里，好，滕王阁，这是唐高祖的小孩元婴。好，当时候他任洪州刺史时。洪州刺史就郡守啊，好，太守。洪州刺史的时候呢，所建的一个阁。那落成之日呢，就是落成盖好那一天呢，是被封为滕王，刚好那一天被封为滕王，所以他就把他盖好的这个阁呢，就叫做滕王阁。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足下这个词汇。那足下呢，常用于对平辈或朋友之间的一个敬称。好，那根据这个刘敬署里边《意愿卷史》里边的记载，好，这个典故是怎么样子呢？介子推哈，这个逃路就逃亡之后隐居，然后报数稍史，文公就晋文公重耳哈，抚目这个哀嗟，发而至饥，就是指呢，把那个木呢抱着那个，因为，介之推呢，后来呢就不出来做官，然后晋文公为了知道他就是跑到深山里边去，那结果呢就把那个山给烧了，那就结果后来呢看到了这个介之推抱着他的母亲，然后抱着树，然后活活被烧死，那晋文公呢？抚着木，这个抚字通那个抚慰的那个抚哈，抱着木哀嗟，就是很伤心，然后发而至饥，就是指呢，就把那棵木呢还烧剩下的哈，就把它这个砍下来， 然后以木做底的，就做巴卡啦，台语木屐。好，那美怀歌谷之宫呢？好，这边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美怀歌谷之宫就是指呢，重耳出逃的时候，好，当时候晋文公还没有当上晋文公的时候，公子重耳哈出逃的时候，介之推这个曾经割下自己呢大腿里边的肉为重耳充饥，那当时候就是。后来回来之后呢，当了这个晋文公之后呢，在封赏的时候却忘了他，忘了介之推，好，那介之推也就好没有封到我，他也不会去跟他要，然后于是呢就隐居起来，到深山深山隐居起来。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美怀歌谷之宫就是指这样子，意思就是说公子这个重耳呢，晋文公呢穿着这个介之推所抱着那个被烧死的那棵木啊，把它做成木屐，然后他穿在脚下，他就可以时时呢就想起了歌谷之宫，就是指这一段。好，介之推割下自己的大腿肉，这个让这个公子重耳充饥，好，让他没饿死哈。好，那俯视其屐曰，就低下头看着这个木屐，然后就曰：“悲乎足下！”就讲说悲乎足下，就想到这个介之推呢割下大骨肉呢，这个给他吃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所以足下之称将起于此，就是这样子来的。好，足下。好，那我们再下来这边，另外呢跟。诸位再补充两个这里边所没讲到，但是我们也常常会去这个讲到的这一个词汇叫陛下，陛下，陛下。那这个陛字呢，实际上是指这个帝王宫殿的台阶啊，帝王宫殿的台阶叫做陛。那东汉大文学家呢，这个蔡邕里就是蔡文姬的父亲呢，曾经解释说啊，哎，为什么会叫做陛下？他说，皇帝派他的近臣拿着兵器站在宫殿的台阶下，以防不测。所以呢，陛的下面是皇帝的近臣。那蔡邕进一步的解释说了，这个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赞陛下者而告之。好，因卑达尊之意。因卑达尊就是指卑下，然后呢这个达尊就是指皇帝。那这一段的意思是指到，就是说陛下为什么会叫做，后来陛下，陛是台阶，台阶下怎么会变成是指皇帝呢？真是奇怪。它原因就是指到，就是说当时候要跟皇帝禀告事情的时候，皇帝呢这个会有派他的近臣拿着兵器站在宫殿的这个台阶那个地方，以防不测，万一哪一个那个要行刺皇帝啊，好，那就请他就是 也做一个传话。之后呢像大臣在跟皇帝这个讲话的时候，也不是在台阶下面，有时候就两个比较靠近，他也就会讲陛下，他不会直接讲说皇帝，这样就以陛下这样子，意思就是说，哎，透过这样，其实他刚开始只是一个喊一下说，哦，陛下，就好像那个拿着兵器的大臣也站在那边这样的意思，所以延伸到后来就变成，哎，陛下呢就变成是一个，就是皇帝的这样子的帝王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代称。好，那再下来呢，这个殿下呢，殿下是一般是对皇太后、皇后、太子、诸王的一个尊称。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称呼？因为他们生活起居大概都在宫殿里边，好，所以就叫他们为殿下。好，这样子。好，这是我们平常很常会听到的。好，那我们就再继续把这一个部分把它这个讲一下。好，再往下呢，这个不佞，不佞这个词汇哈，好，不佞是不才的意思哈，那自谦之词。那这个典故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左传》成功十三年，《左传》成功十三年，好，若君不失大会，寡人呢不佞，其不能这个诸侯退矣。好，就讲到说，君若不失大会，好，如果呢您不失大会，那寡人不佞哈。我实在是不才，好， 没有办法呢，这个让诸侯可以离开，好，退却。好，这边就用到这不吝这个词汇，在左传里边我们就看到这个词汇了哈。寡人不吝，就是我，这个不采。好，好，那战国策燕策二这个地方呢，也提到了这个词汇哈。这个臣不吝，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顺左右之心，恐敌辅治之罪，以伤先王之名，又害于足下之义，故逃遁奔躁。好，这边讲到就是我们就这边的词汇来讲哈，这个臣不吝，就是这就讲到自己哈，好，不才，然后不能够奉承先王之教，不能够这个继承先王所教导的，然后以顺左右之心，好，顺左右的心，然后恐敌辅治之罪，辅治之罪，这个治就是人治哈，就是指呢被杀或当人是这样子的一个罪名，然后以伤先王之名，就是指最后变成是这样子哈，然后自己这样的一个遭遇呢，伤先王之名，害了先王之名，就是前面讲到的自己未能成先王之教，然后又有害于足下之意，足下就您，好，所以逃奔到赵国来。好，这是战国策里边的哈。那左传是春秋时代，然后战国策呢是在记战国时代的哈。好，这个词汇在当时候就有了。好，然后再下来看到这个周身，周身是小人的意思，那指见识鄙薄的鄙陋的人。这个周是小鱼的意思，你看到鱼字边哈，这个小鱼。好，史记里边呢记了这么样一段话，史记的项羽本纪，张良曰，张良说，谁为大王为此计为此计者。好，张良就问他说，这谁帮你提出的这个主意哈。好，下边这个可能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备注的那个地方。好，这个是张良在跟那个刘邦所讲到的一段话哈，他说谁为大王，这个大王就是刘邦，帮你出这个计谋的呢。好，然后曰就是刘邦说，好，周身说我曰，好，周身就是有一个小人呢，就劝我说，据观吴内诸侯，秦地可进望也，那是望哈，称望的意思，称王战把他占领的那个意思。好，这一段就讲到说，这个有一个呢，这个小人呢劝我说，守住了函谷关呢，不让诸侯呢进来，吴内诸侯，我就是不要让诸侯进来，然后秦地呢就可以全部占有了，这样的意思。所以后来呢，文氏就自称这个，以这个后来的文氏也把周身就自谦，好像那个元朝王实甫里边的《西厢记》里边就讲到，叹周身不才，然后呢谢多娇错爱啊。好，这边周身不才，这边指到就是那个文氏。好，我们时间到了，那今天上午的时间就跟大家一起学习到这儿。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